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继续来查考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在开始以前，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好，大家看这个在slide 的第一章有这个主题经文哈，我们从13到16节我来读，然后17到21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用你信实的呼召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愿意就像我们刚才在祷告会当中所祈求的，愿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求你自己叫我们因着信心靠着你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你天上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愿你今天的话语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愿你自己圣灵把我们救主耶稣的救恩这样子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用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你，也求你自己来洁净你的讲台，遮盖你那卑微不配仆人的口，愿所说的所听的都同蒙造就。谢谢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跟圣洁有关系哈。那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句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的思考过，所以让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圣洁吗？或者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其实对圣洁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好像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观念啊。我们讲到圣的时候呢通常不会觉得跟洁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圣洁这个主题。而在圣经里面提到人们远离上帝的情形的时候，他通常讲到两种的情形大家也可以扪心自问是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第一种呢叫做不敢或者说不配我们自己常常有一些良心上面受到的责备感觉到自己是污秽的，害怕被那位上帝审判，所以我们就躲避上帝的面。那第二种呢，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甚至是不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常常还想出一些的名言警句来为自己这样子一种远离上帝开脱。比如说我们会说水至清则无鱼好像圣洁是一种比较脱离实际的看法。所以我们也常常的把圣洁当成一种外来的文化来对抗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落入到这两种的情形里面，兼而有之。而今天的经文就把这两种罪就放在整个彼得前书整个的叙事的脉络里面对我们有很扎心的提醒跟劝勉，而且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对这个救恩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跟这个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教导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的息息相关，对吧？从神学到生活从那个从一开始我们讲到盼望，然后说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如何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所实现然后就讲到了 我们在这样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如何像金子一样被火所炼净。那今天呢，就从这个上帝的作为到上帝重生我们带来的信心，到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如何在地上过一种这样圣洁的生活。所以这就跟我们之前所分享的经文就构成了一个很巧妙的结构啊，就是盼望、信心，然后到今天的命令，然后最后又回到信心，最后又回到上帝的恩典啊，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当中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就在两句的经文里面啊，一个是在13节，一个在17节。我们刚才牧师的分享也提到说这个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两节经文就体现了两个很主要的命令的语气啊，就是我们如果去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前面更多是用一种陈述的语气来表明上帝的这种客观性的救恩，那今天呢，就这个语气就转变为一种命令式的语气，而这两个命令式的语气就体现在这两节经文里。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啊。那这个专心盼望就是一个的命令，用的是一个 imperative 的这种语气。那要约束你们的心，它也是一个命令，但是在原文里面它体现出一个是这个分词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呢，它有一种修饰的作用，对吧？它告诉我们在专心盼望的时候要约束我们的心。这约束我们的心，在他的这个经文当中有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的这个意思，在表明说我们应当在这样一种等待主再来的时候的这个过程里面，要常常的保持警醒，保持整装待发迎接主来，表明我们这样一种确定的救恩是需要在试炼当中不断的被显明，不断的被炼净，而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容易随从私欲，所以我们要束上心里面的腰带，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我们应当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他说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这同样一个比喻，都是要求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当中，靠着信心，当上帝的恩典，等待上帝的恩典完全成全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谨慎啊？我们应当束上我们心里面的腰带。然后接下来呢第17节说，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第二个命令语气啊。这两句话其实讲到了圣洁的两个方面，也提到了容易妨碍我们过一种圣洁生活的两种的敌人。第一个是私欲，那第十七节讲到说，我们很容易在得救以后就自高自大啊，就不敬畏上帝。那么这种不敬畏就体现在一种群体性的一种后天的文化当中啊。如果说前一个私欲是一种比较天然的一种个人性的一种的罪，那么后面的一种罪就是表示一种文化上的一种群体性的罪啊。我们就按照这两个方面一个一个的来看，那到最后经文的最后会回到我们圣洁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是靠着什么可以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好，这是我们最一个基本的结构。那我们看第一点，从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圣洁的第一个敌人乃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这里有两组命令，一个负面的命令，就是你们不可放纵私欲，然后正面的命令呢，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那这一小段其实是有很有一种重生律法的意味啊。刚刚牧师跟我们分享讲到了这个道德律啊，讲到了十诫，讲到了神的律法。那这里说，你们既做受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首先看到说，这里说到私欲，就表明它跟欲望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欲望呢是上帝所创造的一部分，欲望是好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但是私欲却是犯罪的诱因。那私欲呢，在这个使徒 圣经的作者呢，那个雅各呢，他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有一段很清楚的教导啊，就是他说，在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这段经文很明显的、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犯罪是因为被私欲所引诱带来的。那在伊甸园当中，第一个人啊，亚当啊，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夏娃，他们的犯罪就是从私欲来的。啊，那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凡园子当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那个园子当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就表明了欲望是好的，而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就表明说这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一种的私欲的体现。所以啊，私欲从哪里来？啊，私欲不但是一种对欲望的滥用啊，更是那一种对自身，我们自身一种啊尊贵的上帝的形象的一种的违背。啊，所以呢，私欲从本质上来说啊，就有一种背约的性质在里面。啊，上帝造人，让人有欲望，也有跟他立约的能力，而私欲放纵私欲，就是代表说我们破坏了这种跟上帝的盟约的关系。刚才这个牧师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是这里第一诫跟最后一诫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个对对这个欲望的完整的一个表达。啊，十诫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单单的敬拜那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神。啊，你们在跟上帝是一种盟约性的关系当中。啊，我们就是在盟约里面来对上帝敬拜。那么10诫的最后一诫是什么呢？是你们不可以贪恋，就讲到了我们犯罪这一些前面的啊，那一些后就是10诫当中的后6诫说到了你们不可杀人，你们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这个最后说到了你们不可以贪恋，就说到了是这个私欲的问题。而私欲的关键就是在于你违背了跟上帝的盟约，而私欲乃是你们上帝赐给你们神圣的婚姻，上帝赐给你们所有一切生活的所需，但是你们却去贪恋他人的东西。啊，所以私欲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盟约的违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叫做这是私欲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性质。然后呢，这个使徒彼得接着说，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也要圣洁。这里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雅各书的2章接下去说，凡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了众条？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私欲带来的罪会让我们心里面产生罪疚感，叫做 guilt。 因为我们在跟上帝处在一种盟约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私欲被诱发去犯罪的时候，你心里面知道你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你跟神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的良心会起到一个的作用，就是在心里面来控告我们。所以呢，不管说只要你犯了一个私欲，举个例子来说，今天这个色情资讯非常的泛滥，如果说有一位弟兄他在这种性的圣洁上面跌倒了，那不管他在事后做了帮助100个老太太过马路，对吧，都不能够弥补他心里面的这种犯罪带来的这一种的罪疚感。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个例子，为什么说在一条上面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因为私欲犯罪会带给我们这个罪疚感，而私欲犯罪也会带来一种的羞耻。所以请问各位，你们愿意每一个的思想念头，其实这不光是弟兄的事情，对吧， 这其实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共同的提醒。所以我们愿意每一个思想念头都让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妻子或我们的女儿知道吗？这是问弟兄的。那么姐妹们，你们愿意你们的父亲、你们的丈夫和你们的儿子都知道你的每一个感受吗？其实我们都隐藏了很多，所以私欲呢会让我们在神面前隐藏，躲避他的面。那我最近呢在参加这个考试，那个考试就是要在案例的过程当中就参加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要求我去做一个体检。那么上周呢我就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了一个体检。那我去的时候呢，去的路上是忐忑不安的，我很害怕去做体检，就像这种感觉，就是害怕。刚才永光长老分享，他也说天上的事情跟地上的事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吧？我们物质上面的，我们生活上的经验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这种属灵上面的原则跟教导。好，我去的时候忐忑不安，因为平时自己的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都浮现出来，比如说熬夜、晚睡晚起，然后不吃早餐，手机就放在头边，睡觉的时候我都害怕这些事情在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来，哎，有什么问题，对吧？害怕被医生知道。所以这就是一种类似的情况，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像我们要去做一个体检一样，他什么都清楚。那这一些我们的平时的这一些放纵私欲的行为就会让我们去躲避上帝的面。然后好，接下来接下来的经文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讲到了因为我们要圣洁的原因呢，那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造我们的那位上帝他自己就是圣洁的。那我们讲到说在传统文化里面，圣跟洁其实是其实是有点冲突的，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讲到圣的时候，我们会在繁体字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正体字里面，这个圣它的上面是一个耳然后一个口，底下是一个王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其实它有一种权力的意味在里面，就是真正的那个圣人其实是君王那个君王他耳朵听到了很多的资讯，然后嘴巴是他的口是来宣讲，是来教训这种道德上面的教训所以这个圣字呢通常是非常的入世的。而我们在讲到水至清则无鱼的时候，是讲到说那些出世的追求，那些传统文化当中另一条这种隐士的一种的追求我们知识分子要么就是出世，要么就是入世，那圣的时候很难保持这个节，那节的时候你就放弃圣。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大君王，他也是最为跟世上的一切迥然不同的，他有上帝那最高贵最纯洁的一个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升起这样的疑问，我们人有没有可能圣洁，对吧？上帝才是圣洁的，我们会想说圣洁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他的两种的性情或者说两种的属性，一种叫做可以通传的属性，英文叫做communicable 的这个 attribute of God， 那另一种叫做incommunicable 的这个 attribute of God。 那前面的一部分不可通传的那个属性呢，是告诉我们造物主上帝跟所有的受造物的一个的区别。好，我们不可能在上帝这种不可通传的属性上跟他有任何的分享比如说上帝是永恒的，他是无限的他是全知的，他是纯一的，它不能被任何的部分组成这些事情都是那位造物主的上帝，那位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跟这个受造的世界毫不相干他自己完全独享的心情，我们不能够 在这些性情上面有份于来跟想要跟神同等。好，但是神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性情一部分的属性，它是可以体现在按照他的神形象所造的人的身上的。这些的属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圣洁比如说公义，比如说真理的知识我们在圣经当中都会有看到这样明显的教导。所以圣经里面说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就包含了这一些的事情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知识都在创造的时候放在了亚当的里面。而这一切的属性也因为我们人的堕落跟犯罪就被罪所玷污了。所以这一句的经文是非常扎心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表明了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好，我们竟然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而且竟然我们有这一种的responsibility， 我们有这样子的责任来持守我们的圣洁。我分享一个个人的见证好了，这一节经文其实对我自己个人的这个重生得救以及甚至是蒙召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在英国读法律，那有一天呢，就在马路上面，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就给我一张单张，我就随手看了一下，我也不是太在意，其实上面就是这一节经文，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是被很深刻的责备了，因为之前呢，我一直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因为觉得自己是跟比很多人在很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我没有在很多这种文化上面受到你们同样的污染所以我是一个好像我们刚才说到中国文化里面，我是偏向那种逃避世界那种自我分别为圣的那种人。但是当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的心就深深的被责备，因为在那位圣洁的上帝面前，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污秽的，自己种种圣灵会提醒你说你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是得罪神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资格或者资本在世人面前来夸口。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圣洁的第一个敌人是私欲跟罪疚感。好，那么第二点呢，从十七节开始，十一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是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如果说前面的那个部分呢，圣经说到圣洁的一种个人性的或者是天然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从亚当里面带来的这种私欲犯罪的倾向，那这段经文讲到圣洁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在一种群体里面，在一种后天的文化的熏陶当中去培养出来的一种的不圣洁。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上帝的对救恩的骄傲的一种的抵挡所以这个经文称作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这里经文的一开始说，你们是称那不偏待人爱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我们的上帝呢，就我们常常在有这样一种错误的习惯就是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上帝是我的爸爸，所以跟我的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很亲近的我们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晚上呢就好像打开这个 WeChat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聊天软件，在跟上帝视频通话一样就好说的，就像特别是有些说法还说到我们是抱着这个主耶稣一起睡觉那其实就常常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就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他是按着他不光是按着我们的这个法庭上的状态来审判我们，他也是按照我们实质上面的这种状态来审判我们当然这个就讲到 和后面的内容有关系。好，我们可以结合后面的内容再来分享。所以这里说，你们得赎是脱去你们的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很多的解经家呢，就根据这些经文来推断说，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因为这里说你们的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很明显的表明是一种外邦的文化习俗，这是有它的道理在。不过呢，圣灵借着这一句的经文，它不仅仅是对外邦的读者说话，也对当时的犹太人读者说话，也是对今天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无往不在的在某一种的文化当中，换言之，我们都在某种特定的脉络当中，我们身不由己的有某一些种族的、地域的、国家的、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我们天然都被这些东西影响，我们都脱不开，对吧？那 这就是以弗所书那个保罗所说的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东西是一种群体性的罪， 它跟那个私欲不同，它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在一个群体当中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其实是文化是什么呢？其实 是一种对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文化使命的一种扭曲，对吧？本来的文化使命要我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它的本质是上帝的国度透过圣洁的上帝的形象得以开展。而在人堕落之后，人因为对上帝失去了敬畏，所以这种的文化就变成了某一些的种族特有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当然它也带出了一种某一种程度的一种好的东西，对吧？因为文化为什么使我们骄傲？因为私欲会给我们带来罪疚感，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好，但是文化会让我们骄傲，因为文化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它纠正了一些私欲的败坏，对不对？就像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好的部分，我们的儒家文化是孔子讲仁，然后讲这个，讲我们有很美好的文化传统，这里就 不仔细的 去展开。但这一些的文化传统呢，就会使我们因为克服了一些的天然的罪性使我们骄傲，使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这是这段经文对我们 很深的一个的提醒那回到刚才那个例子我体检那个例子来说好了，我去的时候很害怕平时的这种不运动晚睡吃炸鸡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浮现出来了，我觉得很不敢去见医生。但是进去的时候填了一个表格，它上面问了一些问题我的这种骄傲就油然而生了。它上面的问题是什么？我才知道说，在美国的小孩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要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你是不是酗酒？你有没有变性？你有没有自杀过你是不是抑郁等等等等，一长串的 list， 结果我全部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自己自我感觉非常好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健康的人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对吧？我自己的文化使我对于这一种另外的一种文化产生了骄傲。所以现在的这个同性恋的情况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骄傲，它本来是一种私欲。本来我相信一个同性恋的个体，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羞耻感的，他是跟觉得自己他是受到良心责备的，但是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文化的时候，他就 justify 了这种的罪才从罪疚感变成从躲避上帝变成了一种不敬畏上帝当然我并不是特别特指这一种的罪只是拿它来做一个例子，其实很多的罪上面是有这样子一种的共性如果能对，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当然展开来讲的话还可以想到很多。那么再往下，这一种文化上面的罪它还可能体现出某一种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属灵传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大家来思考。属灵传统也会让我们骄傲，对吗？最好的例子就是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天主教我们并不能够截然划分的我常常跟 牧师在周间讨论的时候常常受到他的这个提醒，他说我们不能完全把天主教就排除，特别是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有一种的连续性，不能说这个天主教就是邪恶的啊。但天主教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太过于高举它的传统啊，过于圣经的启示。那刚刚在一开始祷告会的我们一开始早晨的祷告当中，永光长老也分享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阿米什这个群体啊，他们也是把他们这种群体的一个的文化啊高举，过于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才变成了一种比较与世隔绝的这种活在自己的风俗当中啊。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在大概是2-3个月以前，跟大家，我当时还没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跟耶稣的对话的故事里面啊。当时呢，撒玛利亚当时的以色列分裂之后，南国和北国各有各的属灵传统，对吧？犹大好像好一些，那以色列国那个北方的十字派，就是以在撒玛利亚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的属灵传统，好像更不属灵一点。可是耶稣却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要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来敬拜他啊。这就说到了，不管是哪一种的属灵传统啊，都有可能使我们失去对神真正的敬畏。好，所以联系一点的实际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其实对于今天的文化议题有很多两极性的啊，一种争议性的一种的的情况出现。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不会具体的去处理这些议题啊。那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啊，帮助我们来思考。一种是个人性的啊，一种私欲的罪带来的不圣洁；另一种呢，是这种文化上面的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啊。很多时候，神的子民落在文化之争当中啊，来维护自己所在的脉络，却忽视了我们共有一个更加超越的身份，就是那一同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啊，得以脱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以及脱离那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所以在这段经文接下去马上就讲说，你们得赎啊，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这个使徒彼得用了一个的当时的文化背景啊，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的时期呢，他们是有奴隶制度的啊。一个奴隶被释放，他需要将这个赎价啊奉献到当时的神庙里面，或者他自己本人要到这个希腊的神庙当中为那些的神灵去服务啊。所以啊，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当时的战犯身上。所以呢，这个使徒彼得啊，就用了一个这样一个跟当时文化的一个类比啊，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奴隶啊，我们不光是私欲的奴隶啊，我们也是文化的奴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那无瑕无疵的羔羊的鲜血啊，他能够把我们，只有他才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啊被奴役的状况当中买赎释放出来啊。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再去思考这个救恩的道理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啊，圣洁的两个方面，就是它消除了我们的罪疚感，它也消除了我们实质上的败坏。换言之呢，我们在理解成圣、称义跟成圣的关系当中啊，通常会误以为说，称义在成圣的前面，称义是成圣的基础。但是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圣洁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啊。如果我们去读加尔文的这个啊《基督教要义》啊，就我们牧师所翻译的这个《敬虔学》哈，加尔文跟路德他在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可能是特意的这么安排啊，他把成圣是放在称义的前面来讲的啊。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成圣比称义重要，而是说称义跟成圣跟得儿子的名分都共同的跟与基督的联合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得救都是因为信心 跟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联合，而这一些称义成圣的儿子的名分，虽然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可是却共同的在这一把的，好像是一个 umbrella， 好像一个雨伞底下，他给我们的不同的这种 benefit， 他给我们不同的这种救恩所带来的，因为与基督联合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这个经文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我们的救恩的一个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过渡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点，就圣洁的基础是与基督的联合。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所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那我记得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最后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其实没有时间很好的展开来讲，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到十二节，这个字有点小，我为大家来念，可能放在这个 slide 上面看不太清楚，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到十二节那里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接下去有句很重要的话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他说到了这个福音乃是为你们，也是为我们，对不对？这里就结合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所有彼得所强调的信息里面，他都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整个的救赎历史，或者说是救恩的历史，跟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工作的关系。那漫长的旧约跟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都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在末世这一次性的显现，这一次性带来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前面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说到耶稣基督是那众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重点。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说，将来有一位更大的先知像我。那在古时多次多方，希伯来书里面的一开头就讲到了，那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多次多方的在晓谕列祖，就是表明耶稣基督是那信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重点。今天在二十今天说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常听到宝血这个字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全本圣经当中只有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用到了宝血这个字，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出处在这里，说他像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鲜血。说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那个最终的指向，他也是旧约当中那个祭司整个祭司系统整个献祭的制度所最终的那个指向，他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就是整个旧约都汇聚在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身上。所以那众先知呢，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你们，为了我今天各位坐在这里的我们，他耶稣基督那无瑕疵的羔羊的鲜血就我们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对吧？他也就我们脱离出这个世上这些我们祖宗所给我们很多这种文化上面的基因上面的一些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很难察觉的习惯在里面，所以我们都是靠着不管是称义还是成圣，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完成我们这个圣洁的工作。而成圣在跟称义也一样，他当我们信主重生的那一刻就这些好处其实都有了，称义成圣跟得儿子的名分都在重生那一刻都给我们了，并非说成圣一定要到了我们见主的那一面，它不是一个完全渐进性的过程，它跟 称义和成圣一样，也不是开始啊，就是都有一个已然跟未然的啊一个维度啊，或者说一个张力在其中啊。我们有已然的称义和成圣，也有未然的将来的称义和成圣。所以我们这一些呢啊，我们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是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这里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所有信息的总结，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对吧？我们从我们的经文从盼望讲到信心，讲到圣洁，而今天的经文从圣洁又讲到了信心，讲到了盼望。愿我们在这样子对上帝话语的查考的当中来领略这个圣灵的启示是有何等丰富跟奥妙，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其实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其实今天的内容是很值得大家再更多的来思想。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不但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成就了这样极重无比的恩典，也叫我们每一次在每一个礼拜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来重新的思想主你自己救恩的奇妙。谢谢主你自己为我们取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救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还叫我们可以脱去那祖宗所传留下来的各样的虚妄的文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但跟自己的私欲征战，也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更加可以让这个文化当中这样各种仍然在奴役当中的这样不幸的罪人们因为看到你自己的工作，看到你自己的荣美他们就可以离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你也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战士更是帮助我们成为你自己传讲你自己荣美见证你自己救恩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使者。谢谢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你面前无瑕无疵，就好像你对那一位犯罪的行淫的妇人说，去吧，你不要再犯罪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神不断的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更新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在基督里。
唯独基督，我心所望，是我诗歌，是我光亮，稳固磐石，永远根基。狂风暴雨依然坚立，何等深爱，何等平安，不再恐惧，不再悲叹，使我安慰，使我喜悦，基督之爱胜过一切。唯独基督将是唯一，全能真神竟成人形，爱与公义神的礼物，世人救主竟受羞辱，十字架上受死耶稣，为要窒息神的愤怒，所有罪愆由他担当，基督受死是我的生，神受重创，腹中埋葬， 真光暗淡，黑夜漫长，晨光出现，冲破黑暗。耶稣复活得胜掌权，唯独基督战胜死亡，为我解脱罪恶捆绑。基督属我，我也属他，他的宝血是我赎价。
第四节，
罪恶死亡皆不惧怕，基督能力在我心中，生命气息为他所用，耶稣来掌管我一生。人间苦难撒旦诡计，不能使我与他分离，到主再来见他慈容，基督能力伴我前行。人间苦难撒旦诡计，不能使我与他分离，到主再来见他慈容，基督能力伴我前行。
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的奉献献上祷告。是的，我们圣洁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再次的看到乃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所成就的今天的救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今天得以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主啊，我们看到神以自己给我们这样追求圣洁的命令，主啊，也更是提醒我们乃是基督的能力要伴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常常的我们能够愿意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与他联合，我们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与我们心中的罪与私欲征战，与那撒旦的攻击征战，与那败坏的传统，我们的一切的世上的引诱。主啊，我们都真的是求主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心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能够继续能够更新我们，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乐意的心来跟随，愿意神你的教会继续的走在神你所定的路上。主啊，你自己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在主日来敬拜你，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的生命，主啊，都是能够是谦卑在主面前，是敬拜你跟随你的生命。愿意神你悦纳我们的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手中各样的事工，主啊，你自己都来兼顾，让我们教会虽然在疫情当中，主啊，我们不为我们的环境所困，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在神你里面，愿意神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谢谢主看顾带领神你的教会，愿意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请继续保持势力，领受来自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
诸般罪孽的莫大的恩惠，愿圣父上帝长阔高深的大爱，愿圣灵上帝大能的感动医治保守更新成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儿女们，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说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也有一些简短的报告，不过首先我们特别欢迎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网上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也特别的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因为现在都戴着口罩哈，我的眼睛也很近视，所以我不太有的时候看不太清楚哈所以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让我们知道你从叫什么，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哦，这边有一位。
我叫王东明，我在 Virginia， 我曾经原来带父母来过，然后是玉芳的好朋友，也跟你们其实原来都见过，所以很高兴今天来，收获也很大。
好，欢迎你，王姐妹。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哦，这边也有一位啊。
我叫李向斌，然后来自马里兰，然后现在住在 Leesburg， 很高兴见到大家。
好的，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没有在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好，剩下可能都是老朋友哈。那我们也许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待会儿可以在欢迎室哈，我们可以在这个对面的欢迎室一号房间，我们可以更多的有交流哈。那我们的节目单背后面有我们的施工报告哈，我就有些我想都大家都写得很清楚哈，不过还是稍微的有几样稍微强调一下哈，一个是我们的感谢主哈，我们9月12号哈，就是两个星期以后的主日哈，将会有洗礼接纳新会员哈，我们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多位的弟兄姐妹哈，不管也有大人也有孩子，有青少年的这样的，他们重新坚定自己的信仰的哈，也有婴儿洗礼的我们也求大家在祷告中也纪念他们哈。今天下午也另外也中文堂、英文堂4点到5点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受洗班哈请这个参加受洗的特别的留意哈。那青少年的事工哈，新的学期开始了，也特别的需要我们家长们哈，这不只是青少年事工的事，也不只是英文堂的事哈，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尤其是家长们哈，6到12年级的家长，我所知道的哈，我都有给你们写过 email 哈，也特别提醒过。请大家能够填一下我这个调查表，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的施工哈当中，也特别希望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哈。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中文堂不太查 email 吧哈，都大家用微信用的很多哈，不过你可以也许查一下留心一下哈，在特别的也希望有大家的这个参与和意见的这种反馈哈。好，那我们的今年哈，我们已经要恢复我们这个久违的野餐会了哈，我们的 picnic 在9月18号的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半在 Foreign Park，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在自己的日历上标下来，我们也特别也除了这个你自己哈，也可以欢迎你所认识的朋友哈，也可以带他们过来哈，因为这个在因为在室外哈，所以也是比较安全的哈，所以特别这是我们也是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哈。那个温阳执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没有哈所以我知道他也会请各个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来帮忙准备一些食物上的一些安排哈。好，然后就是我们的 星主日的早祷会啊，周晚的这个祷告会，特别的邀请这个大家来参加哈。这个周三是牧区的祷告会啊，我们按照需要到各个牧区来参加。我们这个周五啊，因为是长周末，我们没有小组啊，没有小组。在我们的分区的小组呢，这个新的学年哈要开始了哈，在新的在9月10号的星期五开始聚会了哈。昨天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各个小组的同工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交通哈，所以我知道各个小组也都在预备啊，我们有新的材料啊，新的教材，还有新的，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哈，请大家真是继续的能够在小组中有这样的团契哈。好，我们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报告啊？没有，我们就默祷啊，结束敬拜，然后我们来参加主日学。